呀，各位长辈、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继续在安息日的下午来查考对一些我们所看见的现象以及真理之间的辨明。那我们在慎思明辨的这个主题的第三节，我们要来查考的是灵性工作与灵的工作。那这个观念或者说这个现象的观察，其实是在大概19世纪中期以后，我们可以一直看见的一个社会现象，一个趋势，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可能也有感觉到，好像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对于这个灵修或者是对灵的事物的好奇与追求。这个世界很奇怪，它同时是越来越世俗化我们看见这些大众流行文化或者是我们的消费生活就是一直吸引我们更加的投入这个物质的世界，更加的不在乎对神的追求。但是同时间它也带动或者是去吸引另一种人，他其实是对神的事情、对灵的事情是有兴趣、有热心想要追求，而这也成为另一个方向的热潮。所以同时这个世界更加的世俗化，但同时的这世界也更加的灵性化，这是非常吊诡的地方。那我们也可以看见，这都是出自于魔鬼的工作。魔鬼真的很聪明，他可以让人转移对神的关注然后他就去布置了这不同类型的工作。那我们要在这个现象当中来分辨的，就是说这些灵性的工作，有些它是很明显的，我们一看就觉得它就是某种宗教嘛比如说道教，就是有它很鲜明的那些道家的仪式或者是一些传统信仰就是有那些偶像，那我们就会很明确的知道这些一定有灵的工作，我们不会去参与。但是呢，有很多新兴的这些流行，我们会以为说它可能只是一种消费文化，它只是一种教养观念，它只是一种諮商技术，是不是它就是一种中性的、无害的、可以采取的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不论是健康、心理、人际或者是其他各方面甚至是达到心灵平静这样子的功效。那我们必须要很小心的，同样先从它的根源来辨明，然后呢再来看它这个里面的内涵是什么。那我们呢先来看这个现象，它其实刚才有说到，它很鲜明的是出现在西方的社会，这个原本可能大家以为是很理性很科学、很现代化的社会，但是呢我们看见很多成功的人士，包括一些顶尖企业贾伯斯或者是这个那个比尔盖茨或者是非常知名的影歌星或者演员等等名人，我们都看见他们在改信佛教参与冥想静坐这些事情。那在2017年美国的一个调查就说，现在很多人他已经宣称他的宗教信仰状况是什么呢？有一个词现在很流行，叫做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 就是我是属灵的人，但是我不是一个属于任何宗教的人。那这样子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刚说到2017年是 27%， 但其实它仍然持续在增加。所以这个态度，这个追求灵性的这个浪潮，它的态度基本上它是反宗教，而且甚至更具体的说，它是反对神。 他要成为一个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他追求灵性的完善，但是他不需要神的救赎，他要靠着自己的修为来得到自己的救赎，他不需要神，因为他自己就是神。那这个思想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提到。我们也许会想啊，做瑜伽啊，冥想啊，这些事情它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就是自己变成神这样子的倾向吗？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说到，其实就是这样。那我们所要包括进来的，就是在这个灵修的运动或者灵性运动的当中，它包含的方式就包括刚才讲到瑜伽、气功、太极、禅修、超觉静坐、冥想、正念，还有很多很多，就是你想得到，你觉得它好像怪怪的，好像不符合真理，但是它好像不是宗教的，其实都在这个范围当中。它的方式其实都是要透过一个过程，就是去放大感官。那什么叫放大感官呢？就是他要你去比如说很专注的观察你的呼吸，然后不断的就专注在这件事情上，然后你就会开始进入到一种出神的状态。那这个出神状态呢，它是一种介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恍惚状态。这些运动宣称当人进入到这种出神状态的时候，就是一个能够让你的心脱离脑的控制。他们认为说这个身体啊、脑啊，这些生理的构造都是恶的，都是物质的。那我们人，他们认为啦，这个人的心是神圣的。那当人的心被我们的物质、被我们的生理构造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一切世界的事情所蒙蔽。但是呢，当我们进到这种出神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可以跟脱离脑的控制，然后用一种非常客观的，好像变成另一个人在观察自己一样然后呢，这一种出神状态就能够使我们重新控制情绪，升华欲望，得到内心的宁静与安详。那更重要的是还能够与宇宙这个大我来合一，达到瑜伽他会说这个叫做泛我合一，或者说叫做三摩地的境界，然后呢或者叫做禅宗所谓的入三昧，那或者是佛教说的成佛，或者是奥修，就是一个印度教出来的异端的所谓的大师，那他也风靡了整个美国。那他所主张的就是人的心要回到这个空无一物的状态，你就是要在这种出神状态之下呢，回到这个空无一物当中，你就能够在很像飓风啊，或者是台风眼中间就是空的，是不动的你就能够就是能够掌控一切。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刚才所说的各种形式的灵修活动，其实它的原理都是一样，都是要让你借着控制你的身体，然后让你无限放大你的感官之后，使你的感官，我们的生理啊，会疲倦，然后你就会开始进入到一种意识变异的状态，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出神状态。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魔鬼的灵、污秽的灵就可以进来工作。所以不要以为说做瑜伽它其实就是拉筋运动或者是可以调整你的身体仪态。其实瑜伽它就是一个要就是借着控制身体，然后呢在这个控制就是他们所谓的体位法，就是说你摆出一个模仿动物或者是模仿某种东西心体或者什么的一种很困难的体位，然后你去控制你的肌肉，然后保持你身体的稳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观察你的呼吸， 然后让你渐渐的就放大你的感官，然后要进入到那个出神的状态。这个是作为他后面要达到泛我合一，然后进到灵修的层面的预备动作。所以瑜伽它绝对是跟整个印度教的崇拜，然后整个宇宙观、身体观都是连在一起的，没有什么只有这个部分它是中性可以使用的。当我们在做那些动作的时候，它本身就包含着印度教的对宇宙的崇拜，或者说对这个身体作为一个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可以和神一起达到意识的一个载体，总之会有很多他们自所发明的理论，那通过这一些我们以为是中性的活动来引发。好，所以呢接下来我有查到一些常见的要使人进到出神境界的手法。那我们不论是在学校或是在你的生活环境、你的职场，有人邀请你这么做，或者是老师要求你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你必须要很警觉，并且要想办法逃避。那比如说刚才所说的那个观察呼吸、控制身体等等，这个在瑜伽也会用到，然后在所谓的正念或者是静心静坐，因为小朋友常常都是很有活力，所以有的老师就可能会引入这个，在你要开始今天的课的一开始会要求小朋友做这个，那甚至会要求小朋友要念老师所教的一些特定的字词或声音。其实呢，这个就是要去控制你的感官，包括用听觉。听觉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念咒，就是那些你其实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用字，其实它可能就是某种咒语，那它可能是某种他们的经文，那也有可能它会带入节奏。那这个在萨满就是一种巫术，它的传统当中也是会用敲鼓，或者是我们熟悉的木鱼，它也是用一种特定的节奏，那或者是有的他会用小音波，就是那个波就灯敲了会有那个回音的那一种，那个在瑜伽或者是冥想当中也常常会使用，甚至有一些心理治疗的过程也会使用。那或者是用新世纪音乐，这种说好让你放松身心的这种音乐，其实这些都是在帮助人进入到所谓的出神境界，然后去刺激你的感官。刚才所说的是用听觉，那一开始说的那个是控制你的本体觉，那有可能会他邀请你开始慢慢想象你是一只什么动物，然后呢你就开始有那个画面出来，这就是用一种视觉引导的冥想。然后或者是要求你开始用想的扫描你的从头慢慢到你的脚趾头，然后你就在那过程中一直在注意你的感官，然后你就渐渐的就会到出神境界。所以要一定要谨慎。另外也有可能用嗅觉的刺激，比如说用精油或者是焚香，有的他就说这就是线香啊，这不是那个拜拜的香啊，其实它都是有目的的。那还有一种是利用视觉让你视觉非常疲倦，就是比如说要你一直看上面，就凝视某个点，或者看一个钟摆，或者他们说叫灵摆，这个就是接下来就可能到催眠的这种技术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跳脱自我，就是像刚才有说过的旁观自己，然后你想象你在正在看着你自己的存在，然后你就会非常的疲倦，最后你就出神。好，那所以呢，假如我们遇到有这一些的要求邀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有一个方法就是 比如说 我们的听觉其实是会跟这个外界直接接受外界的刺激，眼睛我们可以闭起来，鼻子我们可以闭气，但是呢耳朵我们没办法关上，我们很容易就这样接收了听见的那一些刺激。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用无线的耳机，现在有那种就是很小嘛，就藏在这里，你就在耳朵里面听诗歌，听念圣经，或者是我们听讲道等等，就是让自己能够躲避这些工作的入侵。那面对这些呢，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观念。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就是要去谨慎分辨诸灵，各种灵。请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一些宣称能够带给人平安喜乐，甚至是对真理的了解的这一些灵修活动都是假先知，而且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真的是末世。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分辨这一些是哪些是出于神的，哪一些不是呢？并不是一切的灵都是出于神的哦。有所谓的，我们看第六节的最后一行，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不是一切的灵都是出于神的，出于神的是真理的灵，但不出于神的是谬妄的灵。我们必须要有所分别，不要觉得说有在追求灵修就是很有修养，然后就很好，那或者是这些是可以尝试的，其实是非常危险，因为灵是完全与肉体的事情完全不一样，肉体是没有办法去与灵征战的。要能够胜过灵，只有依赖灵；要能够胜过邪灵，只能够依靠圣灵。那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这边教导我们分辨诸灵的方法。第一个，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三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边我说到，要能够去 胜过那个不是出于神的灵，就是靠着神的灵，那个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因为这一位神他比世上任何的灵都更大。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认出一个灵他是不是出于神？第一个就是看他认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在第一节我们讲到三位一体，他这个很明显就是他不认啊，就是他认为这个神是一个独立的位格，耶稣基督是另一个位格，他们是不一样的。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去认出来他们是不是来自出于神的灵的主张教导。好，那接下来呢，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灵的灵性活动好了，他们所主张的当中有没有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然后敬畏这一位神遵从这一位神的教导呢？如果没有，那就很明显他不是出于神的灵，那这样子的活动我们就应该要逃避。我们再看第二个这个是第一个方法，就是从神观来辨别。 第二个，从世界观来辨别，我们看第五节，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好，先到这里，这就是一个世界观的差别。如果一个灵，他的世界，他所关注的世界就是这一个今世这个世界，然后所关注的就是怎么样让你的肉体的这个健康更好啊，彼此关系更和睦啊，没有关于永生的追求，或者说怎么样解决阻碍我们得到永生的那个罪的问题，那其实这个灵修活动我们就很明白的知道它是一个不是出于神的灵在当中工作。那如果这一个这一个教导它是关心，他的关心不是这个世界，就像后面第六节所说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那这样才是出于神的，也不能说就是啊，就是说他至少有符合这个审查的标准，我们还是要一个一个都要通过，只要有一个不符合就不是出于神的。好，所以第二个是从世界观看他所关注的是什么世界。第三个是从真理观来看第六节。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这边约翰所说的听从我们，听从我们的教导，那这个我们是谁呢？就是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呢？不是使徒自己编出来的教训，而是从耶稣那里亲自领受，然后借着圣灵降下，使使徒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并且做出按着圣灵的启示来做出解释的这一套真理的规模，也是从一开始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交付给他所建立的教会的这一个真理的规模，那这个就是一个唯一的福音。所以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的七到九节，保罗同样也强调这一个原则。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第一章第六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里再一次的去强调，这一个使徒从主耶稣那里所承接下来，主耶稣一次交付的真理的规模，就是唯一的福音，唯一的真理。如果与这一个不同，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判准，他就是要被咒诅的，他就是异端，他就不是出于神的。那所以再回到约翰一书的第四章，这里就可以让我们很明确的知道有第三个这个真理观的原则。如果我们所接触的这个灵修活动，这个灵性活动，它的教导与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真理，就是我们所领受的这个从使徒时代一脉相传这个一致的真理，真理的规模不同，那它就不是我们应当去相信与去学习的。那所以世界上的人有说三观嘛，三观不正就是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这里也这样去归纳出三观，让我们能够去分辨诸灵，就从神观、世界观、真理观，我们能够来把握这个原则。所以面对这些灵修的活动，那我们第一个是要能够谨慎分辨。那如果 我们没有谨慎分辨的话，我们看启示录的十六章。启示录的十六章第二节开始告诉我们，在末世他的这个世界的事实是什么呢？第十六章的十三节，十六章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在这个末世是会有征战的，鬼魔的灵或者是污秽的灵，他们在这里就是一样的，就是这个鬼魔的灵，他的性质就是污秽，那这些污秽的事，他要来污秽整个世界。那些相信这些灵修活动的功效，并且也信奉这些事情的，他们是在这个世界上很有权力的，不是说他一定要社经地位很高才是，而是说他们成为这个世界主流的想法，这个世界的人都相信这一套，那并且会聚集起来成为一股很强大的势力来与神的国征战。那属于神的人要怎么样？警醒看守衣服。这个衣服在启示录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衣服，而这里的衣服呢，它指的是救恩的那一件衣服，也就是当我们领受救恩披上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宝血的这一件救恩的衣服。那如果我们在这一个末世的征战属灵的混乱的灵的工作的大战当中，我们没有警醒看守我们这个救恩的衣服，我们就可能也被污秽，失去了我们的救恩。那如果我们能够警醒看守，使我们不会赤身而行，那我们就会有福。那所以警醒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态度，那也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一个救恩的宝贵性，不要为了一时的生活上的需求啊，或者是好奇啊，那赔掉了我们这一个救恩。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二十九节，主耶稣这个二十九节，主耶稣有讲一个比喻：如果没有把一个壮士绑起来的话，这个盗贼是没有办法进去抢他的家的。所以如果这个家的主人他自己愿意开门让这个盗贼进来，那盗贼一定会进来。所以在同样这一章的43到45节，主耶稣就说到有一个人，他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然后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魔鬼就很高兴的带着七个更恶的鬼进来。如果我们让我们的意识失去我们的控制，自己愿意空出这个空屋来，魔鬼的灵就会非常高兴的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主耶稣已经应该说神创造世人，他已经给我们一个能够治理全地的权柄，这个权地包括了对我们自己整个人的每个部分，心思意念、嘴巴、眼睛要看什么，通通我们就是能够去治理它。当我们领受主耶稣的救恩，与他一同作王，得到这个得胜的权柄，我们更加的就是能够来控制我们的身心。如果我们放弃这个权柄，然后让自己变得空空的，意识空空的，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权柄拱手让给魔鬼。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段落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九到十二节， 如果我们不是只是好奇，相反的，我们觉得很稀奇。我们看第九到十二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里讲到一个更积极一点的，对这些灵性运动更积极一点的态度，就是被这些所吸引，甚至想要更了解这些，那对于真理的教导反而兴趣缺缺，觉得不冷不热，或者是觉得并不幸福。那这样子，当人不领受爱真理的心，那神就会赐给，就是说任凭人生发一个生发错误的心，那结果就会对这些虚谎的这些奥秘鬼魔的道理产生越来越多的兴趣。那当你越接受这一些，你就在这边，就是说最后就是会沉沦。那如果在启示录的第13章那里就会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的13章，因为这一些灵修活动它有灵的工作啊，所以它一定会有效，它会有限度的有效，然后让人看见一些很神奇的变化，或者是体验到一些很神奇的经验。当人一开始有一些觉得这样很好的正向的一些感受的时候，就可能会更加的深入，那就可能会进到很悲惨的结局。那我们看在这个启示录的13章11节以下就说，看见有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这就是末世会有的现象，说话两脚像羊羔，它看起来像羊羔，其实羊羔就是很温柔啊，很体贴人性。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灵修，很有灵修的参与这个灵修活动的人，他好像就是修养很好，讲话很慢，或者是很能够理解人等等，但是他其实说话却是像龙。那这个说话不是说说出来的口气像龙，而是他所说的这些信息他其实是敌对神的，他其实是要鼓励你关注在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靠着自我救赎，然后成为那个宇宙当中的中心。那这些其实就是新世纪运动思想的核心。那所以这些灵修活动的带领的这些人，十二节这边就有说到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所以呢，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也许是完全不是真耶稣教会，就是外面世上的人，但也有可能已经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但是却仍然过着住在地上的生活，也就是没有在追求属天的生活，没有追求自己灵性的长进，灵性生命的强壮。那这样子住在地上，追求属世的事情被属世的价值观所影响等等，那这样子的人就会被这种行大奇事的这个兽给迷惑，而且呢也会在第16节就被兽盖印章。我们是要被神盖印章，还是要被兽盖印章？被神盖上印章的就能够得到神的拯救，并且在神的国度里有份。 被兽盖印章的，你就准备要与兽一同灭亡，并且在他更多的迷惑当中，你就继续的陷在迷惑当中无法出来。所以不管你是因为好奇或者是感觉很稀奇而羡慕，结局都是越来越偏离我们的得救之路，所以我们必须非常的谨慎。那我们来看刚才所说的这个这些灵修运动它背后的诺斯底精神。我们看以西结书的28章，以西结书28章第2节，这边是神对先知来论这个推罗君王。历史上的这个推罗，他是一个极其骄傲的国度。他怎么说呢？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第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神。以下省略这个推罗，他的一个核心的罪就是他自比为神。那在第1节到第10节，他讲的是一个历史的推罗，但是呢11节以下讲的是在灵界，他引用到灵界来。那这边所讲的就是神的受造物天使，原本也是被神创造的，带有因为是灵呢，所以他是带有超越肉体的这些能力，但是呢他却对自己所拥有的这些能力，或者是神把他造得非常的美丽而骄傲。所以在第15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第17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那这里所讲的就是灵界的这个受造物天使败坏的过程。天使原本在神的创造当中是一个服役的灵，也就是接受神的差遣去执行神的工作，是一个善的灵，但是呢他因为心中起了骄傲以致败坏，于是就被神驱逐，那成为一个堕落的灵，也就成为魔鬼，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些污秽的灵、鬼魔的灵、迷惑的灵、这些谎言的灵，那其实都是一样，这些都是描述这个灵它的性质。那这个灵它就带着他原始的这种心态，也就是前面第1节到第10节的这种想要与神同等的这种心态，因为他居心自比神，以为我自己有像神这样子的能力，我值得成为神，所以他就败坏。那这样子的精神从人类始祖受迷惑去吃了善恶果，他就用这一个方法，就是要让人能够如同神一样，以至于到后面巴别塔，人想要去盖一个塔顶通天，能够通到与神同等高度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其实也是去显示魔鬼他去迷惑人，让人也陷入了想要与神同等、自比做神这样子的精神。那到后面一直到初代教会所遇到的诺斯底主义，同样的他的理论也是这个人本身带着神的某些性格，那这些呢就被你的物质这个坏的肉体、这个恶的肉体所蒙蔽，所以呢必须要得到诺斯底这种智慧， 让你这个心中的神性觉醒，然后你就开发了你的潜能、成为突破你心中的小宇宙，然后就与外在的大宇宙联合、你就成为了神，你就、就是你的智慧使你成为神，就是 很快速的去、描述这个诺斯底的精神。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其实它的根源就是魔鬼。所以、在今天所有的人本思想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精神。那这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警醒，来认识到我们自己是神的受造物。其实我们不能够、想要成为与神同等，或者是我们、相信这一些带有人本精神的这些文化或风潮。那我们来回答几个面对这种灵性运动可能会有的、人想就是会采取的方立场啊，可以这样吗？有人认为说，诶，那如果我就只要取它的形式适可而止，是不是可以？那我们刚才也有已经讲到，任何一个灵性运动，它其实都与背后一套更完整的思想体系是联合的，并没有什么是独立出来可以是中性的。我们看利未记二十二章，利未记二十二章，二十章二十二节，二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这边是神让我们去思考我们生命的顺序到底是什么。提出会想要采取那些灵性活动的形式就好的人，其实是被这个活动他所宣称可以达到的功效所吸引，觉得可以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人际关系啊，心灵平静啊，身体疼痛啊，身体健康啊等等。但是我们生命的排序到底什么是最重要？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困扰的解决是首要，那你就会考虑去采取那些手段。如果我们生命的排序是，当然这些也是想要解决，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想要讨神的喜悦，那我们可能就可以看利未记的二十章二十二节以下。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来。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所以你们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这边神给我们一个更高的期待。前面那一段我们早上有读过啊，就是绝对不要去随从这个世上的人，他们怎么去拜他们的神明，然后我们就想随从，绝对不可以。但是呢，这里主耶稣神就给我们一个更高的期待。神把这个地赐给我们，不是要让我们被这些风俗所玷污的，而是这是一个如果我们能够分别为圣的话，这就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是一个能够蒙福的、得到生命的丰富的地。那这个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是否与我们的神一样是圣的。神对我们的期待是要把我们分别为圣，并且学习对一切的事情分别为圣。所以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里说的，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就是我们生命的首要目标。如果我们愿意以这个为主的话，那其实很多问题会有解答，我们不会觉得很迷惑， 因为我们会觉得一切我们就是只想要做讨神喜悦让神认同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14到18节，这里又讲到一个延续下来的的原则，就是我们从第14节开始念：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我们对待永生神的殿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其实就很明显，我们不会想要取任何一丁点来自黑暗的那些做法，我们也不会想要用那一些来玷污神的殿，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原则，一个很简单可以执行的原则。那我们第二个，我们可能可以去审查自己被这一些他所宣称的功效打动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态，为什么我会觉得有一点想试试看呢？那是不是很像一个状况，就是其实他们所宣称的那一切的功效，难道不是主耶稣已经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吗？心灵的平静，关系的和谐和睦，或者是生命的改变，或者是身体的健康平安，这一切难道不是都在这一份信仰的应许当中吗？那为什么我还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应许当中得到满足，还想要从别的地方得到这些好处呢？那是不是很像是主耶稣他已经给我们一个放满丰富食材的冰箱，但是呢我们不愿意去煮，然后我们就觉得没有东西吃，我很饿，所以我就只好一直买外食叫外送。那主耶稣所赐给我们这些丰富的材料，其实是必须要透过我们对真理的实践，对道理的查考，才能够煮熟，然后成为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这一些的资源。那如果我们对神的道就是放在那里，从来没有真的愿意来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因为这个道而改变，我们也不会得到我们所期待的这些应许的实现。那所以我们看诗篇的16篇。诗篇的16篇第1节，诗篇16篇第1节到第2节，这是大卫他的心声。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为什么大卫他能够感受到神就是他的牧者，他一切的丰富的来源，他能够得到极大的满足，就是因为他完全的投靠他所信的这一位神，他相信他的好处不在这个神以外，在这个神以外找不到能够解决他问题、解决他困难的任何更好的方法，因为只有神对他来说才是解决一切的唯一解。如果我们的心态变成是这样，那并且我们的生活方式像大卫一样，是在他的生活当中随时都有神的的加入，就是说我们 常常说我们要与神同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让神同行在我们的生活每一刻当中呢？如果我们是过这样子的生活，在任何一个所遭遇的事情或者所遇见的人所产生的每一次的对话当中，我们都有神的话来作为一个反省，让神的话来指导我们，那其实我们就是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那我们也是在每一刻去煮神他为我们预备的丰盛食材，我们就是不断的用这一些材料来改变我们自己内在的组成，我们就渐渐的更像基督。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我们就会觉得啊，我在这个信仰当中其实还是很多我现实的问题，我可能还是需要在这以外寻找到好处解决的方法。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来反省的地方。那第三个是我们其实更积极的是要去认识真正的救赎是什么。我们看见这些灵修活动其实他们都是在寻找救赎，因为感觉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很痛苦，所以在想要找到能够使他们心灵平静的方法，或者是回答他们任何终极问题的解答。这就是人在这个世界当中的痛苦。那到底那个救赎在哪里？他们以为是透过这一些灵修的活动，然后透过非常复杂的非常辛苦的境遇，或者是非常危险的这些让灵来干扰，灵来操控他们的过程，才能够得到救赎。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救赎并不是来自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以赛亚书的31章，以赛亚书31章6到7节。我们先看第十二节，对不起，32章的13节。32章的13节。荆棘棘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这里讲到的是一种生命的荒芜。这个世界好像让人以为一切都很欢乐，你叫消费啊，然后宴乐啊，然后被这些物质的快乐所满足就好。但是其实呢，因为罪的缘故，使得这些生命其实都，这些房屋，这些什么宫殿，这些快乐的房屋，其实最终都是要被拆毁，被仇敌所践踏。那在这里都长出了荆棘与棘藜，这就是罪所造成的结果。生命的荒芜，生命的困境，其实是罪的结果。那其实在罗马书里面也都很清楚的提到。那我们在这里是用一个旧约的经文来说明，其实这一些问题神早就已经都有回答。要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看第31章的第6节到第7节。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的悖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到那日，个人必将他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的献自己在最终的，都抛弃了。第一个就是必须要去抛弃偶像，抛弃那些你倚靠的那些势力，或者是人为所想象出来的神，其实那些并不能够带给你救赎与帮助。第二个，32章的第1节，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如果愿意使这一位万有的主宰，唯一的真神，来成为你生命的主，成为在你生命中的掌权者，那就能够去感受，或者是去体验到这个避风避暴雨的隐秘处，这一个能够滋润你干旱生命的河流，并且你的生命在疲乏之地也能够找到能够 休息的阴凉的大磐石的影子，这是神给人真正的救赎。再看第同样这一章的第15节，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一个荒芜的生命就会因为神的灵，就是这个圣灵的浇灌，使得我们生命发生真正的改变。那个原本罪所造成的这些生命当中的冲突，或者是肉体当中的痛苦软弱，也会因为这个圣灵使我们生命发生本质性的改变而得到解决。如果我们没有解决罪的问题，我们没有除掉罪，其实我们永远都在这个问题当中，没有办法得到解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救赎。只有那一位真正用他的血，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的生命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才能够带来真正的救赎。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12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因为我们始祖亚当，他这一人啊，因为违背神的命令，想要与神同等，而吃了神所吩咐不能吃的善恶树上的果子，使得魔鬼的这个计谋得逞，所以使得罪就入了这个世界，世人就都在罪权的掌握辖制之下，于是就有了刚才所说的各种生命的荒芜与无解的这些困难。但是呢，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要来我们看第15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啊，由一人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那这边讲的很长，那其实对于这个救赎的道理，我们在2周以后的灵恩布道会，我们也会有更完整更详细的说明。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要怎么样才能够像我们所说的能够去好好的掌控自己的生命，其实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他一人用他的生命来为我们的罪付了赎价。那因为时间有限，所以这个救恩的道理没办法讲得很详细，我们的慕道朋友其实要知道的一个重点，就是真正的救赎是什么，不是透过那一些灵修活动，因为那些都是在最终的人想要自救是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一个不属于这个罪的世界的圣洁的神，他才能够来为我们解决这个救赎的问题。所以今天对我们已经是蒙受这个救恩，已经在生命当中领受这个宝贵的救恩的真耶稣教会的儿女，其实我们自己有没有对这一份救赎感到很宝贵？那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因为这一份救赎而能够真正的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还是我们仍然活在生命的荒芜当中？我们最后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8节到14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教导，很多别的福音，但我们对于我们的福音是不是觉得相当的宝贵， 非常的想要把我们这个福音介绍给还不知道这个福音的人，让他们能够认识真正的救赎呢？保罗在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世人所寻找的救赎，其实就是写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一个不能坏永恒的生命。那我们已经领受这个，我们是不是不以这个福音为耻，并且非常的愿意把这个福音，为这福音奉派去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就像保罗在十一节所说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认知，在第十二节到十四节，保罗就勉励我们，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所以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必须要靠着圣灵，以及这个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牢牢地守着，否则我们很容易就会被这些话语、这些教导所迷惑。那同时间，我们也将我们所领受这个完整的话语的规模来热心的与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分享，使这一些在痛苦当中的世人能够找到真正的救赎。我们一起同心来唱诗13首。